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您参加空中崇拜，让我们一同唱诗赞美，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因信而来的赞许，信息的经文在约书亚记二章一到十一节。约书亚记二章一到十一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请诗班带领我们要等候主。信心再次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以赞美第一首《圣哉圣哉圣哉》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我们清晨欢悦歌咏，高声颂主圣恩，你的恩慈永不改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永在的大君王，我们这蒙恩的罪人，因着你的宝血，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我们一切的颂赞敬拜都蒙你悦纳，愿荣耀与赞美都归给三一真神。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这一首《信心的旅途》。
我看
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给我们这个信心的礼物。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信但信不足，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圣灵保惠师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会加增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在信心的旅途中也看见许多的见证人与我们同行，也有耶稣时时刻刻的同在看顾引领，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天父，我们也为今天的崇拜献上祷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那我们在敬拜当中与你更加的亲近，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更加学像基督。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敬拜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书亚记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然后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二章一节，请。当下任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
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
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
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来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
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
二人还没有喊过我，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
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彦诚牧师，他的题目是因信而来的应许。我们把时间交给彦诚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选的诗歌叫信心的旅途，很明显我今天要讨论的、要谈的是信心。信心这个美妙的礼物，你得到了吗？很多时候我们被问这个，都会有点迟疑。没关系，很好，真的。这就是我今天选这首诗歌、选这题目的原因。希望我们在约书亚记二章，在今天的信息之后，你可以很有确据的说，你有信心这个美好的礼物。所以我们要怎么看呢？约书亚记二章其实也算是我们熟悉的经文，我们读了，刚刚都读过。 和本的翻译呢，其实没有不对，真的，但是有一些些不到位的地方。所以我今天我使用的或我念的经文仍然是和本的修订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手上有手机，你可以看和本修订版的话，欢迎你看；不然你看和本，我念的时候你也可以对照。但无论怎么读，我们都非常确定，约书亚记二章关于一件事情叫做差遣探子。约书亚派探子窥探耶利哥。好，如果你对圣经、对以色列的救恩历史熟悉，你应该读完第一节，你就会联想到民数记摩西派的12个探子去迦南地，同样的地方也是迦南地啊，但是那十个探子带来的是悲惨的结局。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完就，哎，你看你刚接嘛，对不对？好了，算了。我们隐隐约约可能会觉得，约书亚你何必呢？你难道没有学到教训吗？真的有需要探子吗？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其实间谍啊，这个职业，我们脑海中八成想到，你听到这两个字，八成想到的就是007嘛 ，James Bond， 或者是你如果年轻一点，你想到的可能是那个60岁你还在执行不可能任务的阿汤哥，对不对？但是无论是哪一个都好。他们的特质，他们的样式就是都有个聪明的头脑，然后有高超的战斗力，然后还有很多神奇的装备啊。他们可以出生入死，完成艰难的任务他们基本上是国家级的精英。我们觉得对，间谍要这种等级，你才可以称为间谍啊，你可以达成很多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我们今天一看第二节。这约书亚看起来就像什么，在随便在门口会幕门口抓两个路人甲乙来兼差。第二节说进城的当夜，和本修订版说进城的当夜他们就被发现了，所以几乎是什么，他们一出任务就失败，什么都没有完成啊，他们才踏进耶利哥城就被发现。他们唯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到妓院去睡觉。搞不好，搞不好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利欲、色欲熏心的决定，他们才被发现的。所以，我们多半也觉得啊，这两个真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间谍。你们完完全全就是依靠上帝的保守，碰到这个妓女拉合啊，他刚好呢是听过也相信耶和华的啊，所以呢他就决定冒险帮他们逃出城。而这两个探子呢，你这样冒大风险帮我们，他就为了报恩，你就答应拉合救他全家。但我们都读过约书亚记接下来一部分第六章的内容，我们都明白啊，以色列人就去绕城七次，怎么样，城就倒下来。如果知道看到未来，知道第六章内容的我们，相当确信。打下耶利哥城完全是上帝的作为，你有没有派探子都不影响这个结果，对不对？如果你这样觉得，那探子去碰到喇合，第一个好像没什么必要，突然好像又变一个巧合，因为他在上帝攻占耶利哥的计划里头他没有起到什么关键的作用啊！你没去，你绕七圈也倒下来，你去他绕七圈也倒下来，那你到底去做什么？你一去就被抓到，然后开始逃命。似乎这一段我们好像把它归类成为约书亚你刚上任，那个没关系啦你的适应期适用期。但其实这段记载它之所以在约书亚记二章，它担负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它的表态，它所宣告的信息不能是一个巧合。我们不能觉得他好像原本有那个偷偷想要得救的想法，然后就刚好碰到约书亚，碰到两派出的两光的间谍，然后就刚好救了他们，就得救了，一切就是刚刚好可以啦，上帝的带领保守真棒。可是如果是这样，那弟兄姐妹，从喇合的经历当中，从这段经文当中，你会如何理解拯救？如果你是用我刚刚所说的方式，你可以说很简单的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你只要单纯相信你所听见的上帝，你就必因此得生命。很简单，你只要单纯相信你所听见的上帝， 你就必因此得生命。好，这描述有错吗？没有错，当然对，但很简单，对不对？基本上这种类似教科书式的答案很容易明白，但其实它在我们信仰旅程当中它所带来的效果挺脆弱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很复杂，我们的心也很复杂，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有简单的非黑即白，很难帮助我们面对生活那千变万化的挑战。比如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去探访，会关心我们的肢体，我们会对在病痛中的器友肢体说，对，你要有信心，你要多祷告，赐生命的神会拯救会医治。这说法有错吗？没有啊，完完全全的对。喇合也是凭着他对上帝的信心得救得生命。那为什么？为什么还是有基督徒没有从疾病中完全康复？哦，是他做错了什么吗？还是说他没有喇合那样有信心？这个答案找得到吗？或许他根本不应该是个问题。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圣经中的见证并不是单单只是要告诉我们怎么做能得祝福，生病怎么样会好，然后你怎么选择可以得到赏赐，这样简化的教条。如果只用教条去说教，简化很容易就落入情绪，你不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要吧吧吧吧吧，好，你才说完你要跟你不要，听的人脑子大概就知道后面十个字要接什么内容了。不是没有用，只是我刚刚说的词叫脆弱。真实生命更新的关键其实是在于你感受到你所处所生活的环境对你自己带来的影响，然后你会开始想要一个未知，想要一个寻求超越你现在自身知识与经验之外的真相，也就是所谓的寻找真理。你如果有这个期盼，你才会在神的话语当中认识自己，也更认识神。这就是喇合。因此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或你原本认为那个怎么样的流程，绝对不是一个巧合，而是在他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有了许多的思考，很多的挣扎，他才成就了约书亚记二章这个重要的见证。所以我们应该如何读呢？我觉得身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占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因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圣灵，许多旧约信仰案例的模糊或疑问，我们已经在新约有了清晰的答案。希伯来书十一章明确地说，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古人因着这信获得了赞许。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二节。因着信，妓女喇合曾友善地接待探子，就没有跟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意思是喇合他不是迫于情势而刚好拯救了探子，而是他因着对于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尚未发生的事情他明确知道将要发生的结果，因着这个确信他知道，所以他友善地接待探子，就没有跟不顺从的耶利哥人一起灭亡。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说的。这必须是我们读今天约书亚记二章的前提。你必须相信这个判断、这个说法、这个论述丝毫无误。喇合会友善地接待探子，是因着他对所盼望之事已有把握。他会友善地藏匿探子，是他对未见之事已有确据，所以他没有跟那些不顺从的耶利哥人一同灭亡。这是一个前提，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我们必须带着这个前提来读今天的这段故事。我们会把焦点用这个前提放在人事物的描述，也就是我们要看清楚喇合所处的环境。我们会从 描述修辞手法或是作者的旁白当中去理解事情，或去推敲它怎么产生、怎么发生以及为什么发生。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科技来类比，就是试着我们进入一个虚拟实境，在这虚拟实境当中，我们认真去思考经文背后的细节。那我们会就像一个人站在一个 3D 的剧场里头，当时生活的样貌、战场的环境、战士的预备、男女老少的心情，可以呈现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我们新约时期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像一个超越时空的旁观者，透过神所赐的想象力去接收旧约人事物的资讯，帮助我们去理解上帝想要跟我们说的话。所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怎么读呢？首先我们都看到一二节告诉我们约书亚派探子，好，我们也接受了嘛。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只派两个？他现在是领袖，下面千军万马，所以他调派，那为什么是两个？怎么不是七个？为什么不像他的导师一样，摩西十二支派各选一个优秀的领袖派十二个？其实我们都是人，你要记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学习有经历，所以我们会学会前车之鉴。上次前一次摩西派了十二个去，回来以后呢，有十个在那边情绪勒索上帝，哦，好难好累，我们不要打，我们抱怨抱怨，看你要不要帮我们打。只有谁？只有两个，加勒和约书亚，用信心去顺服神的指引，说可以打，我们去打。所以约书亚就是换他挑探子，选两个。那你觉得他会随便选吗？他经历四十年前那段日子，那一天他就站在上面，旁边人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觉得他会随便挑探子吗？你是约书亚，你不会这样做，那他也不会。我们会精挑细选，尤其约书亚他本身是探子当中的一员，他会按着当时他的心境，按着他的信仰，我相信他会派两个信仰与能力可以媲美四十年前的加勒跟他自己的探子去窥探耶利哥。他绝对不是在会幕门口随便拉两个路人甲就叫他们去窥探，所以这两个探子不是路人甲，也不是出差当放假跑去妓院花天酒地的不适任探员。当约书亚说你们去窥探耶利哥的时候，下一句希伯来文你直接读的话大概是，他们俩就直接出发前往妓女喇合的家中。你们去窥探耶利哥，他们俩就出发前往妓女喇合的家中，代表这其实就是他们执行任务的方式，他们的目标，他们本来就是要去这家妓院。好，这有两个原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的选择。首先是当代的文化，好，我们应该都听过当时的审判法庭，或者是你要找官长长老帮你裁决，大部分都在城门口，对不对？你会在城门口去得到一个古金融的法庭，他会帮你判断，然后会帮你裁决，帮你调解等等的，的确是这样，但不是城门口就应该当法庭，而是为了让审判调解能够方便且顺利执行逐渐产生的文化。因为在当代，长老与官长最重要的其中一个任务，尤其在战争时期，是负责官防跟调查，也就是他们两个这些职位的人，不止两个人，很多人，他们需要在城门口确保进出城镇的人员是可信任且安全的，不会对这个城镇造成危害的。他们的严谨，就像你今天看到海关，可能还远超过海关的严谨。因为在随时可以发生战争的古代世界，你只要渗透他们生活起居所住的城市，基本上你就赢一半。你偷偷晚上放火，水里下毒，然后拆城墙啊，捣乱啊，分化啊，然后分裂人心，他们还没打就已经快打不起来了。所以你只要能够成功的渗入，他们也没什么科技可以去帮你做这样的事情。你如果放一把大火，基本上是烧光了你才有救，你没什么太多可以救火的余地。所以当时城墙的巡逻以及城门的盘查，基本上是这个城市很关键很关键的保护措施。 所以是官长跟长老去负责这样子的任务。官长有权柄有能力，选他很正常。那长老呢？长老基本上在你就可以想到代表他活得够久嘛，所以叫长老，然后有资历有阅历跟很多在人里活很久，所以你成为长老。在当时以农业为主的共生社会里面，你可以想象是长老基本上认识城镇中大多数的人，然后他跟大家都熟，他有足够阅历，他可以去辨认陌生旅客。好，比如说这一个以色列间谍说，我来这里是来拜访我小阿姨的。好，长老就问，那你阿姨叫什么名字？糟糕，随便编一个，你编他搞不好说没有这个人，跟你编出来说这男的，或者是你编出来刚好这个人他说没有啊，他外甥是我儿子的同学，那你是谁？这样怎么样就抓到了间谍。好，所以你看你要假装成为里面的人混入，其实对长老来说没有这么简单。那如果你说好，我们就用正常的模式，间谍变长野，我们是做生意的人或者是旅游的外地人，那么长老的应对方式呢会是什么？更简单的，就按照当时的待客文化，第一线立刻要求我要接待客旅。正常你如果是这样一个来这边做生意的陌生旅客，或者是真的就来到这个地方不知道不知所措的人，你不会也不可能可以拒绝这样当时的待客文化，你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招待，你一定就跟着长老回家，他就看着你，你还想要查什么，当什么间谍？你要策反长老吗？哇，这很难哦。长老因此可以得到了就近监视的机会，那你身为长老，你也比较有能力安排各种守卫措施来处理这个可能的敌方威胁。不过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时的文化里头，只要你接受了招待，接受了饭食，你就是他的客人，你不可以反过来害主人，这是相当重要的文化共识，也就是你不能骗他，我吃了饭就把你捅死，这个你基本上是违反当时的文化天条的，大家不太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间谍，有道德合乎当代文化的间谍，你就不能被门口的长老跟官长抓到。好，也因此长老跟官长他们真正肩负的重任是有关众城镇安全的盘查跟官防，所以你如果要去找他审判判决，你不能把他叫来你家啊，那你就没人顾了，这很危险。所以他就在那边边顾边看，你去找他那边边审判。你看长老很忙的，不容易，但他们做得到。所以逐渐我们就知道城门口就成为了一个法庭。那你就知道人很多啊，你想要随便混水摸鱼蒙进来更难的，这一群大家都认识，那边正在吵架，你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走进来，所有人就看着你。所以在没有阿汤哥那些神奇装备的数千年前，那探子你没有可能翻过那个厚实高耸的城墙，你几乎无法避开城门长老的盘查和邀请。那么你身为一个很明显的陌生外地人，你唯一可以正当且合理拒绝长老招待你的理由，只有或是你去一个虽然你不认识屋主也合理的过夜场所。比如说我要去那里过夜，他说哦，好啦，可以，你不认识他也没关系，就像某种营业场所，对不对？耶利哥的妓院就是这样的好理由。你说官长跟长老总不好要求跟着你去深色场所花天酒地，对不对？那个传出去像话吗？不跟你去啊。好，那你去，好，他们会默默的观察你。从这两个探子能够顺利进城，我们其实也就能想象耶利哥城这样的深色场所应该是相当发达跟出名，所以就你就可以这样去。你说要去他们也不会怀疑，代表他经营有道，络绎不绝。妓院络绎不绝代表出入的人很多嘛，无论是有钱有势的名流或是市井小民，你知道枕边温柔乡，你要套出秘密真心话总是相对容易些啊。这就是这两个探子选择去妓院的第二个原因了。耶利哥的妓院多半就是他们的流言八卦集散地，在里头的妓女喇合，你几乎可以说他是耶利哥的爆料中心。这也反映了在他跟探子的对话中哦。第九节，喇合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并且我们也都惧怕你们。这地所有的居民在你们面前都融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处置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把他们完全消灭。我们一听见就胆战心惊，人人因你们的缘故勇气全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天上地下的上帝。那你们俩的回答相当有把握，他基本代表耶利哥城人说，全城的人都胆战心惊，听见以色列要来，听见你们上帝要出来，勇气全失。所以弟兄姐妹啊，探子去耶利哥的妓院跟喇合对话谈话，本来就是他们两个的目的，也是他们期待得到消息的方式。好，这是探子的角度。那么我问你了，你觉得喇合他自己知不知道他会面对这样的时刻？你觉得呢？是啊，突然有一天间谍就出现了，还是其实你知道你会碰到这一天？如果是你的话，从以色列人集结在约旦河旁，其实他就100%知道自己将面对这个选择。为什么？我们可以从2-4的描述来体会到。这里说，有人告诉王，以色列的间谍进城窥探，然后王没有下令全城搜查，他就直接打发人派人来到喇合的妓院找人。然后和本没有写出来的是，喇合是早已经，和本修订版是写在人来以前，喇合早已经把这两人藏好了，把探子藏在屋顶的亚麻等堆中，是藏好了，等着来的官兵。官兵来了问喇合，哎，有没有我们王说的这件事情啊？有没有以色列的间谍来？然后说，哦，对，有啊，但他们走了。然后这群官员士兵就依照喇合的指示去追人。哎，哎，弟兄姐妹，顺顺读过去，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你仔细想想，这样合理吗？这发展合理吗？经文说，喇合早就把探子藏在屋顶，等耶利哥国安局来。不是那个我们想象的电影画面啊，什么突然外面有人撞开大门，然后喇合冲去门口拖延时间，然后两个探子急急忙忙跳上屋顶躲起来。没有，经文说他早就已经预备好一切，把他们藏在屋顶等着国安局上门。好，还有，如果你是官员，你接获情资，知道这里有间谍出入，你会轻易相信这个亲口承认与敌方间谍接触过的妓女？他说走了就走了，他才刚刚跟以色列的间谍谈完，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被策反？走了，好，走了吗？往哪走？出去了，追，好，追。你难道不会想加减搜一搜他的家吗？搜不到再来，顺便来个什么严刑逼供？好，我啦，我是不会听他这样讲，我就走了，我会把刚刚说的事情做完。那你们呢？你会吗？会。那对吗？那你为什么觉得耶利哥的国安局比我们单纯？所以其实当我们这样看下来，我们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刚刚我们所要带入的那个前提就会指引我们找出真正的答案。希伯来书11章，喇合因着对于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对尚未发生的事情明确知道必然发生的结果，所以他友善的接待探子，就没有跟不顺从的耶利哥一起灭亡。顺从神与不顺从神是这段经文所说会不会灭亡的关键。代表喇合他本来是耶利哥人，我们都知道本来是算为不顺从的，代表他在这个时刻调整为顺从，所以他没有灭亡。希伯来书11章关键是顺从与不顺从，意思是，同学们，当我们把这些套回去，从这里去想想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你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所有人都知道，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不然王为什么该第一下就派人来喇合的妓院？ 基金会是敌方间谍的最首要目标，你会来，我也知道你会来，大家都知道你要来，所以耶利哥的城防体系，事实上某种程度来说，喇合是其中的一份子，他不是第一次在妓院中面对各怀鬼胎的各国探子，也不是第一次与敌人的间谍对谈，所以他知道他会需要及早藏匿这两个以色列人。喇合更也不是第一次指示官员去追逐外国间谍，所以官员没有丝毫怀疑的照办，因为过去合作愉快。但这些所有的很多次当中，有了一个第一次，我们不知道探子什么时候到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藏上去的，但一定已经有了接触跟谈话。喇合他第一次在听完敌方的话语以后，有了一个真正从内心想尝试的另一个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没有选项的时候，人们根本不会觉得自己会需要选择，而以色列即将进攻耶利哥就是这样一个提供选择的契机。你说真的要给耶利哥人选，他们不是当灭之物吗？选什么？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约旦河切了两个民族，一边是以色列，一边是耶利哥。但现在你看到约旦河东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其实是400年前离开迦南去到埃及的前迦南人，他们只是因着在埃及所有的经历，他们愿意相信摩西所启示的神，然后他们选择顺从这位神，而经历了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拯救，回到了现在约旦河的另一边。相同血缘的以色列人和耶利哥人，事实上你从约旦河的两边来看，是因着有上帝和没有上帝才有了区分。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事情，出埃及上帝的拯救，传遍迦南地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啊。摩西走进了红海，举手伸杖，借着神的大能把海分开，事实上对这群耶利哥人来说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了。然后多半就是辗转在他的生活当中听见这个故事，代表以色列民族的资讯在耶利哥城不是一个禁忌，也不是一个隐藏的。如此我相信在整个出埃及记、民数记当中，大大小小的事件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在耶利哥城辗转流传。这是他们听见的，那他们看见了什么？所有现在的耶利哥人看见的是以色列人消灭了他们长久以来敌人亚摩利人，得到了约旦河东所有的土地，集结在河边。无论是喇合还是其他耶利哥人，他们在生命旅程当中其实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上帝知道已足以在这个神所定的时刻，也就是约书亚差遣探子来到喇合面前的时刻，所有人你应该有能力做出一个攸关自己未来的正确选择。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觉知。两者，喇合跟耶利哥人，他们一切条件都相同，他们该知道的都知道，不该知道的也不知道，看见的都看见了，但最后的选择却不同。喇合以外的耶利哥人选择的是抓捕探子，继续对抗以色列人和上帝，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不顺从神。但明明就一起生活一起成长的喇合，却决定放下手上所拥有的一切，离开这样的生活，顺从耶和华，友善的帮助这两个探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喇合的信心其实不是抽象模糊的那个他多么相信他所听见的传言，而是如我们刚刚所读希伯来书11章1节那样描述的踏实，他对于所盼望的事情，那个上帝将带来的拯救与转变有把握。他明确知道上帝所应许那尚未发生在他身上的福分会因着他接受上帝而发生。那里面我们可以理解，在这撒旦掌权的罪恶世界， 我们都不觉得喇合会因着他身为妓女而快乐，对吗？ 因着他当国王的县民双面谍而自豪，不会的。但喇合活在耶利哥，他就不得不成为妓女，也由不得他不配合耶利哥城防的要求。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是这样描述这个煎熬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当然这不完全是描述这个光景，可是很贴切，对不对？他没有选择，然后你只要还住在耶利哥，你选择当耶利哥人，你就没有选择。你所立志的善由得你，你可以立志，但行出来由不得你。你不能不当妓女，你不能不参与耶利哥的城防。约书亚记二章的喇合在这样的光景相信，在以色列上帝的引领保护下，他不用再过着这样拉扯与挣扎的生活。所以十一节就是他的相信，他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天上地下的上帝。因着这相信，他想要离开过去的罪恶，顺从耶和华，与上帝一起对抗耶利哥人，反抗王的命令，反抗王的要求，藏匿探子，保护他们，是与神一起对抗耶利哥，反抗王那个要他逼迫上帝的要求，抵挡上帝的要求，反抗这个，然后去友善的帮助这两个探子。弟兄姐妹，是这所有的元素加在一起，才得以构成喇合那在希伯来书所说被神赞许的信心，所以他重生得救。不是只有听见，而是这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挣扎，所有的抵抗，所有的选择加在一起，成为神所赞许的信心。罗马书四章十八到二十四节说，亚伯拉罕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人存着盼望来相信，就得以做多国之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也不可能生育，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人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刚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也就算他为义。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为我们这些信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人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喇合就是在亚伯拉罕之后那同样因信得算为义的见证，所以他们有着相同被神赞许的信心。喇合选择成为见证，他在耶利哥向人们见证，告诉大家神在此时如同像埃及一样，他也给了耶利哥人一个拯救与改变的机会，也是你要不要接受。哪个可以，其他人不要。所以他为什么在第二章，因为我们常会觉得，哇，天哪，约书亚记一个占领的故事，神你好残酷，你就这样把他们全部杀光，你在合理吗？你怎么不爱一下耶利哥人？这在第二章告诉我们的，就是神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人。神让以色列人在埃及有得蒙救赎跟选择的机会，神让耶利哥人在探子来到这城的时候，他也有了选择顺从或是不顺从的机会。神的应许是一致的，任何顺从罪恶世界生活的人，你只要愿意离开改为顺从上帝，你必定像喇合一样得生命。喇合就得了生命，而且他还成为大卫王的先祖。所以信心从来都不是一个量化的数值刻度，而是我们生命旅程中，弟兄姐妹啊，真的是神所赐的一个美好礼物。其实真的是我们与上帝之间那相处那过程当中点点滴滴所为我们累积出的见证。 无论我们现在的智慧或知识或经历，我们认为都不可能的事情，是没错，我们在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但听懂你们啊，只要是圣经当中神所写下的应许和话语，我们可以不起任何疑惑，像亚伯拉罕一样刚强且坚定的，就算面对生活的恐惧，遭遇世界的压力，我们仍然尝试让自己做出那个圣灵启示我们的正确选择。我们在我们的旅程当中累积见证我们的信心，这叫信心的旅途，为的是将荣耀归给上帝。拉合的顺从成为今日我们的见证，但希伯来书说，这些人都是应心获得了称许，但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事，若没有我们，他们就不能达到完全。现在希伯来书11:39-40，没有我们，他们不能达到完全。他们见证成为信心的种子，留在我们身上。你必须让你在你的身上发芽累积，成为你的见证留下去，他们才得以完全。我们也要为上帝留下这样信心的见证。我们或许未必是拉合或约书亚，可能我们是这两个没什么戏份的探子，但没有他们受差遣去窥探，没有拉合决志的契机，你永远不知道上帝要怎么用我们。怀着这个信心走我们的旅途。希伯来书12:1-2是这样描述这个美好的累积。所以既然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样的重担和紧紧缠累的罪，以坚韧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如今已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愿我们一起成为这个如云彩般的见证，领受信心这个美好的礼物，顺服顺从神的差遣引领，去侍奉，去爱，去成为见证，去在神奇妙的安排当中，把神的恩典带给那些预备好做出选择但欠缺临门一脚的人。我想这就是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也是神所赞许的信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因着你的爱，你为我们打造一条通往你应许的信心旅途。你在我们身边摆下许多见证，帮助我们走生命的道路，使我们明白纵然我们仍旧活在这罪恶的世界，但凭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圣灵的保守与坚固，我们能因着顺从神而被神算为义了。如同拉合一样，因着相信主必看顾，他不调转自己的脚步，因着信心得着神的赞许，并因此得生命。愿这盼望成为我们内心的力量。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谢谢彦成牧师的信息，同时我们以信心的旅途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也请执事受奉献。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更美的家乡。我们也谢谢你是给我们信心的礼物，让我们可以看见那看不见的应许。主，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信心的旅程，在这旅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与我们一同同行，让我们得享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我们谢谢你，我们也 为我们的奉献摆在你面前，求主来悦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请彦诚牧师来祝福。
领受上帝的赐福，所以既然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样重担和紧紧缠累的罪，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